言情有声小说《坐台女的迷醉生活》八。我有一次问小李：“你是农村的吗？”小李说：“不是。”我问他：“那你为什么上学缺钱？”小李嘿嘿笑着说：“爸爸妈妈是工厂工人，工资低。前些年哥哥结婚，买房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了些债。平时爸爸妈妈的工资除了还债以外，连肉都舍不得吃。我现在本科的学费也是亲戚们凑的。”我听了小李的这番话，才知道原来城市居民也有活得很操蛋的。酒水部员工的提成是数瓶盖的，客人叫了酒水，酒水部员工进去打开，然后把酒留给客人，瓶盖儿自己攒着拿提成。我觉得小李这孩子人挺不错，有上进心，就想利用 KTV 管理的一个漏洞帮帮他。去过 KTV 的都知道，客人玩完离开的时候，酒水会剩下来一些。我告诉小李，让他每次开瓶的时候都小心一点，尽量不要破坏瓶盖。然后我的包房有客人剩下啤酒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他。他把所有剩下的啤酒集中到一起，然后轻轻盖上瓶盖，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出来是开过的酒水。接着把这些酒水偷偷放到我的床底下，等新客人来的时候要了同样牌子的酒水，小李则不通过酒水部从我床下把藏起来的酒水拿出去迅速打开。反正客人当时也不查验，一般都不会发现的。等客人结账的时候，小李就把这部分酒水钱自己装进腰包，日积月累也不错的，一个月下来能搞1000多块钱。这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，红玲在的时候，红玲也这么帮小李。少华的客人多喝红酒，但偶尔有喝啤酒的，少华也照顾小李。这个秘密丽姐也知道，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。用珠儿的话说，两种男人惹人爱，一是持久能坚挺，二是吃苦肯上进。所以几乎所有的姐妹都知道这事儿。小李这小子也挺会来事儿，时间长了会买些零食送给我们。昨晚小李刚捞了些外快，我打算过去看看他乐成什么样子了。当我晃晃悠悠的到小李这里以后，少华已经在这里了。他嗑着瓜子冲我笑：“小静啊，来找小李吧。你是不是想他想得睡不着呀？你对他那么好。”我抓了把少华的瓜子儿，白了他一眼：“去，没工夫跟你瞎扯。你怎么没去逛街？”少华说：“没意思，累得很。”我也觉得是。原来红林在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一起逛街的，现在少了个姐妹，出去以后总觉得少些什么。正说着，小李搬完酒从库房走了出来。这小子擦擦汗说：“华姐姐好，静姐姐好。”我问小李：“吃饭了没有？”小李说：“还没呢。”我说：“那正好，姐姐请咱们吃麻辣烫。”我给了小李一些钱，让他出去买3份麻辣烫进来，大家一起吃。我叮嘱他：“我的要特辣，而且是要宽粉。”小李应了声：“知道了。”就快步跑了出去。少华问我：“芳芳那婊子也去逛街了呀？”我欣赏着自己脚上的新指甲油说：“是哦，怎么了？”少华说：“她昨晚不是出去出台了吗？很晚才回来，没被干爽呀，今儿起来这么早。”我说：“她来例假了，昨天根本就没出去。”少华一听这个乐了，一把拉着我往员工房跑。 到了员工房，少华从床底摸出一瓶红酒，扯开方方的被褥，铺上一层卫生纸，就往上倒酒，然后用塑料袋又捂了一会儿，再慢慢把卫生纸取下。我一看，床单已经红了一片，但是那颜色经过卫生纸的渗透很深入。我明白了少华的意思，笑着骂他真恶心。正说着，小李进来了，看见了眼前的情景。少华一把关住门说，小李，这事儿你不许说出去，不然姐姐饶不了你。小李一把挣开少华说，这还用你说，我也早就讨厌他了，几乎所有的姐姐都帮我藏酒，就芳芳不帮我，还为难我。我摸摸小李的头说，乖孩子，保密哦，快吃饭吧。我和少华、小李打扫了现场，然后到外面去吃饭。傍晚，芳芳他们回来后就开始工作了，然后到很晚才睡觉，当天也没发现。姑娘们有个习惯，一般都是随时起、随时睡，所以很少有人叠被子。芳芳两三天了，也没发现自己的床出了问题。过了几天，后勤部负责洗漱的一个秃顶胖子冲进了员工房，每个人的被褥都绣有工作号的，绣的工作号和每个小姐的号牌是一致的。后勤部的人可不管谁的面子不面子，冲进来就问，谁是22号？芳芳问，怎么了？胖子说，你他妈侧漏了是怎么的？老子还要伺候你到什么份上？怪不得老子最近打牌输钱，遇到你个扫把星，我在这里多少年了，还没见过红床单的呢。胖子说着，丢下一个床单，用脚踢开，只见床单中间红了一大片，正是几天前少华的手笔。听见有人骂，姑娘们还有酒水部的人都呼啦一下围了过来。芳芳的脸像个猪肝子，红到发紫，只是低头不作声，然后慌忙地把床单收拾起来，冲胖子说，
对不起，我买个新的可以吧？
胖子哼了一声说，
当然，莫非要老子洗啊？
然后气呼呼地走了。少华这时候出来打圆场地说，行了行了，都散了吧，没什么事儿。少华一边劝众人散去，一边轻拍着芳芳的肩膀安慰她。芳芳等人散了，抱着少华的肩膀开始哭。芳芳哭了一个晚上，基本上没什么人理她。那事情过后还发生过几件事儿，比如有人往芳芳的床上扔碎啤酒瓶子，有人往芳芳的包里倒啤酒，有人把用过的避孕套扔在他枕头上等等。每次芳芳都会发疯般的嚎叫。小云暗地里也曾经偷偷对我说，我就看不惯芳芳，倒不是因为红玲的事，毕竟红玲偷东西不对。我也承认红玲是值得同情的，但是偷东西始终是不对的。我问小云，那是为什么？小云说，芳芳喜欢打小报告，有好几次芳芳都在主管那里去告姐妹们的黑状，其中有我自己，还有你、少华，甚至丽姐的黑状她也告。我好奇地问小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小云看四下无人，红着脸要我发誓不告诉别人后才说，主管在追求我，把什么秘密小事都告诉我了。我问小云，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小云偷笑着说，去他家睡过两次，目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小云是个好姑娘，一直只做素台，就是只陪酒。现在她和主管恋爱了，对她来说是个好事儿。我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，她说，我和主管其实都是打工的，走一步算一步吧，攒点钱再说。小云问我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。小云没有我的压力和负担， 但是我又不想倾诉什么，只是说没什么打算。从那以后，我常常问自己，以后怎么办？有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，空虚和无助就会将我击倒，那种为未来的未知恐慌使我不掉泪都没有办法。我从那一刻开始知道了得为自己以后打算。恶搞芳芳的事儿时有发生，甚至演变到去众姐妹们去豪包陪酒，大家起哄和客人一起灌芳芳。芳芳每次都哭着抱怨，但是结局都一样，没人理她，只有少华会经常关心她，问候她，安慰她。我很是不解，少华还是红菱的好姐妹吗？她不是也因为红菱的事情对芳芳恨得咬牙切齿吗？因为这些，我对少华的态度有些变了，不太主动搭理她。她有时候找我聊天，我也爱理不理的。我觉得她说一套做一套，表面看很同情红菱，但是还是不得罪芳芳。